3月15号上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习近平呢在这个会上的一番表白成了新闻的大热点。他说啊，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随后呢，有网友说啊，既然你老习支持民企啊，支持民营经济，是否先把民营企业家孙大武先生给放了？真有这份诚意，就把马云请回来。习近平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种重要场合突然放低身段，跟民营企业家套近乎，有何苦衷？习近平呢，这次对民营企业家搞妥协，他非放了孙大武，迎回马云，安抚柳传志，赔偿俞敏洪吗？在经历了习近平跟民营企业家翻脸时刻之后呢，民营企业家会把习近平当作自己人吗？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台北的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博士。另外一位呢，来自西雅图的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功先生。两位嘉宾好。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蔡尚坤啊，你这个写了不少啊关于民营经济的啊文章，你也呢跟孙大武关系很熟啊，你也在呼吁释放这个孙大武。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这个狼外婆啊，或者叫民营经济的杀手习近平啊，突然变脸说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啊，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导致他如此的华丽转身呢？
这次对民营企业的这种突然的这种华丽转身呢，是叫人呢感觉到非常意外。按照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他的这个风格啊，他基本上呢，是支持呢国企做强做大的，而且呢是想尽千方百计在打压民企，而且对民企呢，他一贯呢，他是并不在意的。但是这次为什么呢？突然出现这样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华丽的转身，我觉得呢与当前的整个国内的经济状况啊有很大的关系，就迫使着现在的第一届的新的这个中央领导班子啊，不得不呢对民营企业做出妥协，特别是过去的五年对民营企业的这种啊围剿啊，基本上呢是已经是全方位的、全国性的，不仅仅呢，只是呢，就是说某一个企业家，面临的这样的，这样的围剿，而是整个国内的整个民营企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为过去啊，我们讲的，很多的企业啊，或者是呢，都可以，很多的民营企业啊，都可以参加一些这个重大项目的一些招投标的，但是呢，过去的十年，民营企业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个所谓的政府项目或者是一些关键性的项目的招投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半瘫痪或者是呢找不到方向的这么一种状况。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这次的转身呢，我觉得与整个财政收入急剧的恶化，特别是呢就业的人口啊大幅度减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呢不是到了呢这样一个非常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呢这届的中央班子不会呢向民营企业示好，或者说呢不会向这个民营企业呢重新来伸出橄榄枝。实际上在孙大武事件呢出来之后，我当时呢就已经呢在这个方面呢我就做过一种评判。我就说孙大武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今后是活取活从的问题，而且呢是面临呢深层的问题。如果说呢孙大武的事情能够妥善的处理，不至于呢让民营企业家呢完全的丧失信心。但是呢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啊，对孙大武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这个大武集团的处理是如此的严厉， 而且呢，是在一个完全的他没有犯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给他呢，安上了一个莫须有的这些罪名，而且呢，就是把他的整个大武集团的财产呢，完全的夺走。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对民营企业整体啊，民营的企业家们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如果是稍稍有点呢，明智的这些企业家，看到这样的孙大武的这样的一种事件，他都会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评判。
谢谢我们蔡先生啊，关注孙大武先生啊和这个民营企业家。那么我想请王丹博士啊，对习近平啊这个华丽转身啊，跟这个民营企业老板啊拉关系啊，当朋友啊，那一般的就是说，人家说你原来你是个杀手，现在你想当朋友啊，心理态可能就对他有怀疑。那么他为了释放这些怀疑，会不会采取一些动作啊，表示表示呢？例如说，马云在日本啊，把他请回来啊，这个我看这个有人在建议啊。刚才我们的那个蔡先生呢也说，是不是释放的宋大武啊？另外我们知道柳传志啊，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说再不言政事。那么俞敏洪呢干教培啊招了谁了，最后呢说是赔了200亿啊，最后遣散了员工啊，是不是该赔他呀？所以说习近平先生是不是该有点表示，以来让这些人呢相信他真的会做朋友呢？
是第一个，我觉得啊，习近平讲话到底是多大程度上哈，就是是真实的，或者说会去落实？我觉得我们当然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哈。他岂止是在这个问题上华丽大转身？他前几天还在讲什么要遵守宪法呢哈，那宪法就是他自己给破坏的。他现在又讲起说啊，一切政党和个人都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你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考虑的话，对他的这种话的这种真实性，你一定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嘛。我觉得他也很可能就是随便说说，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其实也同意蔡先生刚才的分析哈，就是，但我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应该会采取一些产业政策上的调整哈，就是他的经济确实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我们都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哈，这个经济的主体的发展是一个增量式的这种发展，那很大程度上确实就是民营企业，当最早讲乡镇企业撑起了半边天，啊，如果你民营企业不振兴的话，这整个中国的经济未来就更没有希望。我也觉得，包括习的新的领导班子里哈，包括像李强，包括像蔡奇这些人，他们也是确实是从地方上做起来的。当他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跟民企也有很多的这种关联。难道他们就希望整个经济在他们的手里崩溃掉吗？对吧？他们只要还想多少有一点政绩哈，给自己脸上抹点光，也是会希望说能够让经济有所发展，让经济有所发展，你当然最后还是得靠民企。不过话说回来哈，即使习近平这么讲，或者即使是未来哈，习近平讲的话真的能够落实啊，在一些，我也觉得也最多就是局限于哈，在对一些产业的限制上可能做一些放开，你说教培啊等等这些，但是你说他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哈，就是真心生变成民营企业家的朋友，我相信民营企业家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不会相信的，因为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讲哈，你看他打的最重的这几个民营企业家。他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这些经济成分啊，对国有经济哈，对公有制产生冲击吗？我觉得问题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他最担心的还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产生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影响或者社会影响。因为你想，比如说任志强，我当然也不觉得任志强是因为他的企业威胁到了哪个国营企业，然后被判18年。任志强就是政治上确实批评了习近平，说他像个穿皇帝新衣的小丑。那么孙大武我们也知道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个自由主义阵营啊，那么也在当地哈，就是树立很好的名望。那么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因素，包括马云，那马云为什么会整肃？当然他可以拿出一大堆经济上的理由，但是我们都知道像马云创办这个大学的事情，这是最戳中国命根子的事情哈，他会觉得民营企业开始做了一些经济领域以外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外界如果有这种期待，说他会给这些民营企业家平反，我是不会抱多大这种希望的。中共这个，我们还是讲中共的传统哈，他要平反，基本上都是给自己人平反，你很少可以看到他真正的给老百姓或给体制外的人平反。你即使胡耀邦当初说平反那么多冤假错案，平反的还不都是你中共原来自己内部的干部？ 对吧？但是你六四的问题就死活不能平反，就是因为六四的受害者基本上没有太多是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外的老百姓。从这个角度讲，说包括像孙大武这些人会不会被政府平反，我其实基本上不抱任何希望。
这就是涉及到这个信心的问题。习近平自己本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他这个在中央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啊，他就谈到关键是啊要提振信心啊。那么蔡祥坤先生呢，您在我知道就是说您在蔡这个孙大武事件发生之后呢，你就说呀，这是一个民企有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啊，从今往后啊，民营企业家都会审视自己的未来，所有的民企啊，从今往后都不会再有未来啊。那么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老大啊，一言这个可以顶到天上去了啊。那么他真正的想不想啊，有一些就是说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这个方式啊，依赖这个民营企业家呢，帮助这个经济走出这个低谷的这种啊，有这种需求呢，他会对他们真的会有一点的信心呢，让民营企业家对他产生一些信心呢？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氛围下呀，要让民营企业对现在的这个政策啊，新的政策要产生信心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最主要的是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在做什么。因为这几年呢，所做的无论是呢，就是从中央层面还是到地方层面，无论是呢对大中型的民企，还是对小微企业，还是在呢对这种小摊小贩，基本上呢都是采取的一种赶尽杀绝的一种手段。没有人呢真正的在乎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没有人呢在意民营企业是不是自己人，所以说呢，如果是你真正的要讲把民营企业当成一个国家繁荣的一个基础的话，就不会呢在执行层面出现如此困难的一些局面，是不是？无论是对这个民营企业家还是呢对民营企业，根本都谈不上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当然呢，民营企业呢一旦要想做大，就必须呢背后他要寻找政治靠山。所以说这几年呢，习近平的很多的政策是对一些呢做的比较大，或者是呢已经比较强的这些呢大型的民营企业呢进行开刀。当然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也是呢打掉他们跟背后的权贵的这种利益的输送。这个从某一方面来看呢，这个他是从反腐的角度来考虑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的民营企业，你只要想做大，你必须呢要寻找背后的靠山，没有背后的靠山是很难呢做大做强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呢每一个企业家我觉得呢都会呢考虑这个政策有没有值得执行的可能，或者是呢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呢我们仅仅只是凭他一两句话就来观察民营企业救回呢重新的恢复信心建立信任，我觉得呢这个是很牵强的，而且呢也是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好。刚才王丹博士啊谈到了马云啊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办学校啊，这个任志强呢作为一个企业家呢他要批评习近平啊，是这个批评习近平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正好可以深入一下啊，因为这个网络上啊这个流传这个严学通啊，就清华大学教授吧啊，他有一个接受这个张小琴的一个专访啊。那么这个专访呢就是一个视频啊，实际上是这个严学通呢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啊，但里面就谈到了啊这个为什么在非洲国家啊会出现这个一个奇特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他这么来解读啊，以资本为基础的政权啊需要民主资本做大，以枪杆子为基础的政权呢不能够让民主资本做大，因为民族资本一旦做大呢必然和政府争夺政治权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非洲国家对民族工业的政策会限制企业规模 啊，之所以不限制外资，是因为外资没有政治要求，做大了不会威胁政权。那么这个严学通呢，他是研究非洲啊，最后变成了研究的中国，所以很多人把他的这个结论从非洲啊的启示搬到了中国。那么在中国看中国的民营家的现象呢，这个结论是不是也有启示呢？王丹博士，
我当时觉得中共对这个民营企业的这种担忧哈，坦率讲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哈，因为不只是历史上，其他的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这种发展模式哈，就是中产阶级强大起来之后，逐渐的会提出社会诉求。那么即使在中国，虽然很多人现在认为中国并没有这种模式，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时间这个阶段性还不到，到了一定的阶段的话，中产阶级还是会有一些社会或者政治诉求的哈，因为这个是取决于逻辑的，它很简单，就是任何一个企业哈要好好的做下去，它一定要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会环境，甚至是一个政治制度做保障，是吧？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头，你哪怕有些纠纷，只要是司法是独立的，你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市场经济的因素的话，民营企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最后就跑到政法委那里去解决了。那这些民营企业家当然感觉到没有前途。如果民营企业对未来的前途没有确定性的这种把握的话，他投资的时候当然就会犹豫。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啊，或者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他哪怕仅仅是从自己企业未来的经济的生命的角度去考虑，也会希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个比较好的社会环境，比较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定会的哈，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共的担心我当时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是必然发生。问题是你怎么样去面对民营企业的这种诉求嘛？那么正常的做法就是应该迎合他们的诉求，你为了让经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调整相关的政治制度，是吧？这样政治经济共同协同发展。但问题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共产党就不愿意嘛。那么这就涉及到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当然严学通讲了很多这些，包括非洲这些例子，可是我觉得当然严学通处于国内的那个环境下，他有些他也不方便去讲，实际上也还很重要，就是中共还是跳不出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框架啊，尤其是像习近平这样试图回归到毛的路线的话，你比如说以邓小平的路线，他可能觉得不管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啊，就是经济发展他看得很重。可是我们知道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不是啊，他是回到毛那个时代，而毛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他的目的就是共产党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啊。你说现在今天多少人还在坚持这套古典的这些这个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可能不多，但是不幸的是习近平恰恰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的内心可能还有他这一个我们说这个都不是愤青了，一个愤老，到了老年他还在坚持一些共产主义的原教旨的那些东西，还要想消灭一些他所谓的私人的欲望啊，什么资本主义东西。你在他整个执政的这个十几年来，你看得出来他对毛的路线的这种试图回归的这种趋势，只要有这种趋势的话，民营企业永远就是他的敌人。其实你看中国历史上除了邓小平有那样比较实用主义的表现之外，包括江泽民刚一掌权的前两年也是疯狂打击民营企业，只不过在邓小平南巡的压力下才逐渐改得过来。就是这个中共的这条红线，意识形态红线，我认为到今天还仍然在束缚着中共对相关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这种思考，那么它自然会反映在跟民营企业的这种冲突上。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习近平这番讲话，我根本不相信他讲的是真心话。
好，原教旨主义啊，这个意识形态思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谈的是就是说你要跟民营企业家交朋友啊，你要把马云请回来，把孙道武放了啊，赔偿这个于老板啊。那么还这么多年来，刚才王丹也谈到就是一些原教旨主义思维啊，那么这么多年你看他干了什么啊，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啊，防止平台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啊，推动共同富裕。那么这些东西呢，你每提出一个政策都让这个资本家感到寒心啊，感到寒冷。那么相应的来说，他如果要跟资本家交朋友的话呢，这些政策蔡先生你认为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呢，仅仅只是听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下一步呢，就是说，如果是明年两会之后，整个班子国务院的系统呢，都在他的手上掌控之后，这个政策呢，会不会呢有一些调整呢？这是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尽管呢，现在我们呢看不到这样的希望， 因为过去啊这十年我们看整个出台的这些政策中央层面或国务院层面是有一些矛盾的。我看李克强呢他是不断的呢想为民营企业呢这个寻找一些出路也寻找了他也找了一些办法。但是最终呢都被这个中央层面的政策全部的打压下去。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呢就是明年的两会之后现任的这些国务院的班子全部的退出了这个经济领域。他的这帮兄弟们能够完全的主掌了经济大权之后看看呢能不能呢出台一些新的政策。看看呢特别是呢就是过去已经呢对民营企业造成巨大伤害的这些政策会不会终止。这是我们呢值得观察的。当然呢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并不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放弃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无论是呢在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领域还是呢这个公共领域还是重大投资领域都是呢国企呢在独自的在支撑的。而且特别是在政策层面在金融扶持政策方面都对民企呢设置了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导致现在的民营企业啊基本上是举步维艰整体的民营企业是处于一种衰败的状态。尽管呢他们现在给出来的数据说过去的十年民营企业啊增加了多少但是呢那就完全的是一种像谎言似的那个没有任何说服意义的。你民营企业的个体的个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个民营经济现在处于一种这个兴旺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实际上现在国内的这个民营经济实际上处于十分危机的一种状态。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者是呢任何一个企业家对未来呢抱有信心。当然呢这个三年的疫情呢这些做防御物资的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们已经呢这个偷袭成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已经呢赚到了很大的一个暴利但是呢整体的从其他的领域来看所有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面临着生存危机。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啊。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啊。那么，推特的网友呢，有个叫陈教授啊，他说，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老板再次上当呢，让他们连小学生都不如啊。这是陈教授。另外老腊肉呢，他说呢，被搞死的私营企业可不止松大五、俞敏洪，大量的中小企业没搞死，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啊。要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体制啊！中国需要胡适。那么王丹啊博士呢啊？这两个推特网友的评论，你能不能够点评一下？
我是觉得，反正以我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哈，或者说是民营经济界，我觉得你很难让他们再重这个体制的这种真诚的这种信赖了哈。你说只要还没有润出来的还留在国内还要寻求产业发展的这些经济实体他当然出于企业生存的发展可能还会跟这个跟中国官方有一定的这种联系啊那么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即使中共未来做一些产业政策上的调整但他们内心对这个政权我认为经过这次疫情啊经过习近平的这个什么国进民退啊这一系列的这些做法我觉得确实就像那网友说的哈，要是这样你都还认不清的话，那你水平连习近平都不如。我不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水平这么低。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在表面上还跟政府也许保持一定的这种关联，但是内心里一定是已经看清楚这个政权的这个本质。你从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逐步的哈往外面润哈，这个你就看得出来，他们已经用脚在投票了。所以我觉得。你让民营企业家再重新获得民营企业家的信任，至少我觉得现在来看，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油管网友的留言啊。这一位呢，这个刘志清啊， 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啊，除了释放孙大武、任志强，是否也考虑平反退赔重庆唱红打黑，没收上千企业家和99年叶剑英家族抢夺健力宝啊？这个我还不知道，叶剑英家族抢夺健力宝啊，这是这个一个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小粉红啊，大量财富和人才资源外逃，有的是怕被共同富裕，有的是舍不得丰厚的机会成本，讲白了是制度问题。那么我们的蔡先生，你怎么样的回应？嗯，
我觉得这个现在谈赔偿的可能性呢，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呢，薄熙来在重庆呢，当时的唱红打黑呀、啊，实际上呢，对企业家是一次重创。现在呢，这几年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政策、啊，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重庆模式的一个翻版。只是呢，把重庆当年的薄熙来所干的那一套东西呢，在全国呢重新呢再演绎了一遍。所以说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班子啊，在执政的情况下，不可能呢对这个民营企业做出任何的让步，更不可能呢有任何的赔偿。因为呢，他们认为过去你这些民营企业被打掉的这些民营企业，你的财产本身呢就是来历不明的，或者是呢就是他们不希望啊你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财产。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指望他现在还在任的情况下去为自己过去的这些行为进行纠错或者买单，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讲了过去呢这个扶摇帮时代呀、这个平反冤假错案是在毛泽东死后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最近的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以来，实际上中国积累的这个冤假错案，实际上比过去还要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连符文时期，连江时期，这样的很多的冤假错案都没有得到纠错，都没有得到平反的情况下，你怎么指望他现在对刚刚发生的对民营企业的这种掠夺进行补偿或者是进行赔偿呢？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嗯，好，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生文先生，今天呢参加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